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前面一个单元，我们跟各位介绍的出世间三宝里面的佛宝。接下来要跟各位介绍四谛原生六度全止。这个部分就是所谓三圣菩提，它主要修学的内涵。譬如说，四谛讲的就是声闻人所修学的四圣谛，也就是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跟苦灭道圣谛。苦圣谛就是说，我们对于我们三界的一切法，事实上它的本质都是生灭而令人痛苦的。这种痛苦就是说，即使我们在快乐的境界里面，我们想要让它保持，可是它终究还是要丧失。所以天人他是快乐的境界，可是在这个快乐境界，他有办法永远保持吗？他还是没办法永远保持，所以他还是要丧失。可是丧失的快乐境界本身就是苦，所以一切的境界事实上在三界里面它都是苦。而这个集呢，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苦会集起呢？他所说的是道理就是在这里。那为什么会有集起呢？就是因为贪爱。可是为什么贪爱会导致我们轮回生死呢？所以说苦集的道理的背后，事实上就是因为有一个如来藏，它在含藏我们所有的贪爱的业种。因为我们贪爱，所以说就继续轮回生死，继续帮我们出生这个五阴十八界，让我们在三界六道里面起起伏伏，然后承受无量的痛苦。所以这就是苦集。苦灭呢，声闻人就知道说，这样子的生死流转不是究竟，所以他想要获得一个究竟解脱于生死之苦的这个境界，所以他就要寻求灭苦的方法。所以他要去知道说苦如何灭呢？就是要把一切的生灭的法都把它灭尽，把三界里面的贪爱全部把它断除，乃至把自己对自己存在的这种贪爱也把它断掉，所以最后就把自己也灭尽，而单独存在于这个无余涅槃之中，以这样子的没有境界的境界，就说为是声闻人的究竟解脱。那声闻人他还要依于所谓的八正道的道理，继续在人间修行。一直到他舍受为止。所以这个就是所谓声闻人所修的四圣谛。可是佛陀在人间示现，不是为了要度大家入无余涅槃， 因为这样子并不是对众生最有利的，所以他还要教圆觉法，最后还要教大乘法。那圆觉法的目的呢，就是要让众生的智慧再更增上，所以要教圆生法。这圆生法所说的这个圆生，就是指的因缘法。那因缘法所说的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灭故彼灭，所以就有说到十二因缘，有十二支因缘在让众生呢从无明一直圆行行圆事，一直最后到老死，又被苦恼，然后存大苦聚这个聚集。所以众生就是在这种轮回之中呢，不断的受苦。那修了圆觉法之后，他就知道说，那我这十二支因缘里面，只要我从中去断除其中的一支，那这个十二因缘的环环相扣就被破坏了，那最后就还灭了。就还灭到最后的时候，十二支因缘的因缘支全部灭尽。可是灭尽的时候，圆觉的这个毗湿佛他还知道说，灭尽之后还是有一个入胎世存在所以说圆觉他也是知道有第八世存在，只是就他的境界来说，那个就叫做入胎世这个就是圆觉所修的因缘法。可是修声闻跟圆觉还不足以成佛，也还不是佛陀建立佛教的目的，所以佛陀还要教导六度全止，也就是说教导众生如何来修六度万恨。六度指的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跟智慧。那什么是布施呢？布施所要指向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六度全止的意思，就是说菩萨在修这个六度，他所要告诉我们的道理是什么？事实上它有两个面向简单来说两个。第一个，这个六度可以让我们众生呢，因为修学这个六度呢，最后迈向成佛这是第一个意思。那为什么可以成佛呢？为什么要透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呢？因为要修学这一些法而可以让我们成佛，它的根本所依呢，就是因为有这个第八世如来藏，所以让我们行布施的时候，布施的功德福德功不唐捐，因为功德福德都记录在如来藏里面，他都帮我们收藏的好好的，所以成为我们未来世菩萨的广大的这种福报跟功德。所以说那持戒呢？持戒的道理也是一样。为什么我们需要持戒？因为如来藏的法性就可以让众生，当他做善的业的时候，可以获得善的果报；那做恶业的时候，就获得善恶道的果报。所以我们就要持戒。那我们持戒，为什么我们会能够一直持戒呢？因为也是有这个如来藏帮我们执持的我们持戒的习惯，所以有些人出生之后安分守己他不去贪别人东西，他也不会去侵犯人家，也不会想要过度的纵欲，不会想要修双生法。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呢？因为他过去是有修持戒的这个道彼岸的这个功德，所以他就可以养成这个习惯，而且能够来到现在世，乃至去到未来世，都可以显现出他的持戒的功德。所以说布施持戒也是有他的道理，而这个道理的建立呢，也都是因为要有这个如来藏的存在才能够建立。那这样的话，我们持戒布施才符合道理，才是理性的。那忍辱呢？忍辱就是说，我们在持戒的时候，或是在行布施的时候，事实上是应该要忍辱，要有耐性的。 如果没有耐性，我们是没有办法成就布施的啊。譬如说要布施爱语，可是人家跟我们讲话哦，唠唠叨叨哦，从家里面的小事讲到啊大事，大事又讲到小事，乱七八糟讲一堆。那如果没有耐心呢，没有忍怒哦，没有办法成就这样的功德，不能成就啊，请听众生啊抱怨的这个福德跟功德。那一样啊，如果说有些人啊，我们碰到之后，他对我们不好，乃至恩将仇报啊，那我们也要忍怒，因为忍怒是对自己最有利的啊。很多人不能了解这一点，譬如说有些人常常因为别人对自己的不好，就生气，结果呢，气坏了自己。可是有智慧的人，他就会这样想啊，如果说我是对的，他是错的，那他是比较不利啊，不利的人他应该要紧张才对啊。那我们是对的人，我们为什么要生气，为什么要紧张呢，为什么要气愤呢？我们会气愤一定是因为怎样，还是有贪着，因为他可能对我们不利，损害我们什么样的利益。那既然利益是可以被损坏，表示呢利益即使获得，它终究也是坏灭嘛。既然是可坏之法，由别人来坏又有什么关系啊？所以修学解脱法就是能够看淡离世间的一切法，最后就可以修正忍怒来迈向解脱。那精进度呢，就是要对于这些法了解之后呢，然后精进不懈啊，然后就可以迈向解脱。因为三大无量数劫是需要勤苦修行的，是要持续不断的，所以需要精进度才可以让我们的成佛之道能够延续啊。那禅定呢，就是对于我们三界里面的各种境界要能够了解，不是只有这个人间的这个境界，对于诸天的境界，譬如欲界天、色界天，乃至无色界天的存在，都要透过禅定的方法来实证，来证明说啊，确实是有啊欲界天存在，确实是有色界天存在，确实是有无色界天的存在。当我们能够实证的禅定，那我们就可以了知说哦，三界里面确实是有这些不同的境界。那我们对于世界的了知呢，那个眼界就更宽广了。那最后就是智慧咯，就是解脱的智慧，还有大圣的实相的智慧啊。那这个智慧所要实证的根本呢，还是一样是指向这个如来藏。所以说在佛法的修行里面，我们要说出世间的法宝，指的就是四谛原生跟六度全止，特别是这个六度里面的啊，这个菩萨所修的六度波罗蜜，它是含摄四谛原生的。有人会不了解这个道理，以为说声闻人才有解脱，菩萨没有解脱，这是错的观念。菩萨的解脱就在于说啊，譬如说菩萨对于钱财的解脱，就是因为他愿意布施。声闻人他是三依一钵，他是把他所有财产这个布施之后，他出家，他是啊没有任何财物可以布施其他人，他只能法布施。菩萨呢，菩萨他能够解脱于三界的戏缚，就是因为他愿意布施一切的啊所谓的世间的财富啊，乃至种种的爱语，乃至种种的法宝，他都愿意布施出去。所以说菩萨就因为他对于这些世间的财富啊、名声啊等等的眷属啊，他都不贪着，所以他愿意行布施。所以从菩萨行布施就可以看出来说，菩萨他是有解脱的，只是他的解脱的方式跟声闻不一样。声闻他是把他抛弃之后呢，入五蕴涅槃，可是菩萨呢，他是继续去获得人天的种种的资财之后去布施给众生，因为他不贪着，因为他解脱于这些啊这些财富的这个戏缚，他也把他所获得的财宝，他的这个法宝也都布施给众生，因为他对于法宝也不吝惜。 因为他也对于法的执着，把它去除掉，不被法的贪着所系缚，所以菩萨也愿意布施啊种种的解脱法、种种的思想法给众生啊，所以这个是菩萨的解脱。所以菩萨一样有声闻缘觉的解脱法，这就是所谓的出世间的法宝。那另外还有所谓的僧宝，出世间僧宝指的就是四相无果，这通教菩萨所证的这个果位，还有三贤十地的这个大圣菩萨的所证。四相无果指的就是四种声闻所证的果的相位，譬如说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哈。那初果要实证之前有相于初果的初果相，要进入二果之前也有二果相啊，乃至进入三果、四果之前的三果相、四果相，所以这叫做四相。那另外还有四果，那为什么会有多一个果而称为无果呢？因为还有辟支佛果，因为辟支佛果是超越于声闻，因为他所证的缘觉法因缘法是超越于声闻所以说他的这个辟支佛果也要加进去，所以称为四相无果。如果他是声闻，那就叫这个四相无果就是声闻。可是如果是菩萨的菩萨僧宝，那他就是通教的菩萨譬如说他可能还没有修学到别教菩萨的法，那他所证的四相无果就是通教菩萨所证。那我们说三贤十地的大圣菩萨，他所证呢就是有别于通教菩萨，有别于二圣。那他所证的三贤十地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还有十地。那这个三贤十地或者是通教菩萨的四相无果，通通都叫做僧宝。而且这个僧宝呢是真正的出世间僧宝，是真实的三宝，而不是跟前面所说的世间的这个僧宝是一样的，实际上他们本质是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世间的僧宝他可能是还没有解脱，他只是依于三规戒、依于他的声闻戒律，所以他称为僧宝。可是对于佛法的果位的实证呢，他没有。可是当这个菩萨他实证的四相无果或是三贤十地的这个果位的时候，事实上他才是真正的僧宝。所以在僧宝里面，真实的僧宝，也就是说出世间三宝中的僧宝，他是位阶是高于世间的僧宝的。那世间这个出世间的僧宝，这个三贤十地，他的实证是完全依于他的智慧而称为僧宝，而不是依于他的外相。那前面所说的世间的僧宝呢，他通常要依于外相，还有他的戒律。譬如说如果他受比丘尼戒，那他就要剃头着染衣，他要示现出声闻相。所以这个时候他是有这个有别于一般人的这种外貌。为什么？又来表现出声闻的解脱，那是为了表法。那在这个世间的这个僧宝里面，也有菩萨僧，他是不示现出出家相的。可是如果说他要称为真正的三宝呢，他要是实证果位的，那表示说他才是真正的僧宝，而不是说不剃头他也不着染衣，那他也不持戒，而可以说为僧宝，不是这样子。那这里所说的僧宝，这个大圣的我们说的这个出世间的僧宝，他是因为有实证的佛法，他有果位，他有实真正的智慧，所以他就不依于外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般的寺院里面有这个在大雄宝殿里面最中间的一尊就是所谓的释迦牟尼佛他是我们的教主。可两旁呢就有所谓的文殊跟普贤。那文殊普贤如果各位有仔细看的话，就可以看到在这个 大雄宝殿里面的文殊普贤，他们都是现天人相，也就是他是长发披绢而且他是穿上天衣的，而且有璎珞的。所以说，在这个大圣的寺院里面，事实上就是以这个菩萨身，特别是显现出天人相的这个菩萨身，为主的。也就是说，他是只受这个菩萨戒，而不受比丘戒、不受比丘尼戒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实证，因为他有实证的智慧，所以他就不依于这个外相来住持佛法。所以在大圣菩萨里面，他是同时显现出在家相跟出家相的。可是如果说要显现在家相而能够称为僧宝呢，他一定是实证佛法。如果没有实证，不可以称为僧宝。可他实证的佛法之后，譬如说他断我见，或者是说他已经这个明心乃至见性，那他就可以称为大圣的菩萨身，他就是真实的僧宝。而且这样的僧宝是真实的出世间的僧宝，它是超越于世间的表象上的这个僧宝的。所以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应该要认清楚，佛法的所修所证都是智慧，是以智慧来论位阶，而不是以表象来说。所以有些人就会误会说，特别是有一些修声闻法的，他就会说，那为什么有些人，譬如我们同学会的导师，他是没有出家，可是为什么要说法？有人就批评说，那是白衣说法。事实上这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导师已经实证的佛法，而且把三圣菩提真正的内涵把它讲出去，而且可以帮助更多人，很多人能够真正实证佛法，所以它是真实的僧宝。所有实证佛法都是真实的僧宝。既然是真正的僧宝，那就不是白衣，因为白衣不在于身上所穿的衣服，而在他的内心是不是真实的出家。如果穿了僧服，可是内心还是一样贪着名闻利养，一样不归于三宝，一样信受外道的法，那这样的话，他一样不是僧宝，他一样是白衣。虽然他穿的是出家的衣服，虽然是剃了头发，可是一样叫做叫做这个世间的凡夫，而不是真正的僧宝。可是有一类是真实的白衣说法，就是说有一些人，他口中会批评这种事情，可是他所要听说的人是什么呢？是学术界，他相信世间的那些学术界的人，因为学术界的人很多他是不信受三宝的，他是毁谤大圣的，结果呢，他们特别信受这些人，而且请他们到寺院去讲课、讲法，结果他们是出家人，可是他们在下面听法，然后因为这些人他也不皈依三宝，他也否定大圣、否定佛教、否定佛陀的存在，所以他们才是真正的白衣。可是他们是出家的出家众，而听受这些人在说讲说佛法，这个才是真正的白衣说法。所以如果说我们要说真正的白衣说法，请学术界这种还没有实证，也还不相信佛法的人，他去讲授佛法，这个才是真正的白衣说法，而且是白衣告诉说法。如果说出家众而在下面听法，那他就是违背了他的三皈依戒啊，他也违背他自己的戒律啊。所以我们修学佛法要知道，佛法的正确的道理，完全在于智慧，而不在于表象。白衣或是黑衣，也是要从智慧来论，而不是从表象来论。好，那因为今天时间这个单元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们就跟各位介绍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
平实导师著，本书阐释我与无我的真理，令学人明解佛法的中道义，从此永不堕入无我一切法空之断灭见中，渐渐可以进入佛法的真实真理，进而栽植大圣菩提见道的因缘。